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古巴于星期一零时正式恢复邦交。中国镇压维权律师人数达233人，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关注这一问题。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中有首名学生认罪。台湾有数十名律师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并对表达对被关押逮捕等人权律师活动人士的支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关注美国和古巴的外交关系。美国和古巴敌对54年之后，星期一零点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包括外交部长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星期一将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开馆庆祝活动。在美古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负责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也将到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正式会晤古巴外长帕里利亚，晚些时候还将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业务将全面展开，但开馆仪式要等克里国务卿前往哈瓦那的时候再举行。有人对美古恢复外交关系提出批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美国政府没有足够强调古巴人权记录。卢比奥今年早些时候说，古巴人对人权的认识不仅与美国人不同，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诺雷加也对古巴的人权记录表示担心，认为美国政府为了在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而不得不降低了标准。时隔将近50年后，西半球两个曾经敌对的邻国美国和古巴重新互开大使馆，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全面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那些期待改善双边商业和贸易关系的人，最终目标是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虽然伊利诺伊州的玉米地和黄豆田跟古巴相距遥远，可是农场主温德尔·肖曼表示，欢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他最大的愿望是尽快取消对古巴的经济禁运。
这肯定对农业有利，我们可以进入古巴市场，古巴离我们很近，运输成本低，我们又有他们需要的农产品。
小曼说，古巴正在寻求从那些愿意提供出口信贷的国家进口产品，所以时间是关键。
除了来自南美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有乌克兰和印度竞争非常激烈，而这个市场离我们很近，我们当然要抢。
肖曼的玉米和黄豆运输主要通过密西西比河，由驳船最终把他的产品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港口。
一旦取消禁运，估计我们的总吞吐量将增加10%到15%。我们是美国第5或第6大港口，这个增长幅度相当可观。
不仅美国的出口会增加，从古巴的进口也会上升。
在禁运前，古巴是新奥尔良港口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时贸易中有大量的蔗糖、咖啡、 大量的古巴产品，我们希望能恢复那样的贸易。
罗杰·诺列加是布什政府时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他表示只要古巴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就不应该结束禁运。
和一个政府进行贸易，而这个政府从中获得的利润用来镇压他的人民，我认为这不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
不过对温德尔·肖曼来说，冷战敌意已经是历史了。
在我们看来，古巴是一个市场，我们同情50年前逃出来的人，可是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事，我们中西部的伊利诺伊人帮不了什么大忙。
农业专家预计，取消制裁后到2020年，不仅美国对古巴的出口可能会增加2倍，而且为美国农民扩大市场。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简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目前在以色列，这是他访问该地区各盟国的第一站。卡特在访问期间讨论关于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卡特星期一将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长阿亚龙，并前往以色列北部观察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地区的局势。卡特对记者说，双方还要讨论真主党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星期四，卡特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伊核协议，称其为历史性错误。卡特说，他不会试图说服内塔尼亚胡转变立场，并表示双方将讨论该地区战略以及美以两国的能力问题。阿富汗南部地区警方说，美国直升机星期一上午轰炸了一个安全哨所，造成至少8名阿富汗军人死亡，数人受伤。看来这是一起所谓的友军炮火误伤事件。这起致命事件发生在洛加尔省的巴拉吉巴拉克地区，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东50公里。洛加尔省警方首脑艾哈迈迪对当地媒体说，驻阿富汗国际联军错误地轰炸了阿富汗国民警卫哨所，而空袭目标应该是位于1公里之外的地方。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得知这一事件，目前正在展开调查，但他们拒绝对这次轰炸造成的伤亡发表评论。现金短缺的希腊各银行在关闭3个星期之后，星期一恢复了营业。银行客户可以每星期取款一次，最高额度从65美元提高为455美元。不过对现金转账国外的限制仍未取消。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拒绝接受部分取消希腊债务的方案，但表示作为希腊救助计划最大出资国，德国将尽其所能使新的救助计划谈判取得成功，并要求希腊保证满足新的还款条件。在希腊，备受指责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本星期面对议会新的挑战，希腊政府寻求议会批准欧洲债权人所要求的新一轮改革，以换取更多的贷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星期五向盟国保证，美国部队精良，准备随时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情况。争执不下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该地区不稳定的局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5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部署更多力量，目前那里有4艘沿海作战的舰艇。斯威夫特还透露，他很有兴趣把美国海军和几个盟国之间的单独年度军演扩大成为多国联合军演，可能会把日本包括进去。在马尼拉一次小型记者会上，有人问美国军方准备向南中国海投入多少资源，斯威夫特表示他理解盟国的担忧。 他说，人们不断提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长期承诺和意图，反映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海军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想大家还是会问，还能部署更多吗？外界担心，多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中国海时断时续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再次引发亚洲重大的武装冲突。去年，中国在他控制下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至少七个岛屿上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再次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斯威夫特在谈到这些担忧时说，作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他对现有资源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总统指示对任何紧急状况做出必要的反应。斯威夫特强调，美国不选边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冲突水域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斯威夫特以2013年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美军大规模救援为例，证明美国一定会帮助陷入困境的盟国。总部在夏威夷珍珠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有大约20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将近1100架飞机和14万海军和文职人员。可是它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覆盖地区表面将近一半地区和超过全球半数人口。斯威夫特说，我分身无数。他赞扬菲律宾积极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军演。上个月，菲律宾海军第一次乘坐日本自卫队一架 P-3C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搜救演习，这次军演遭到中国的谴责。斯威夫特说，根据我的经验，多边主义一定会增进稳定。目前中国人工造岛的目的尚不明确。斯威夫特说，虽然那些地区仍然有争议，不过不会阻碍美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太平洋舰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应该依据互访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望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 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察。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预计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奥巴马、布哈里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很可能还将讨论尼日利亚旨在消除普遍腐败现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布哈里将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布哈里今年3月当选总统，并在5月进行罕见的尼日利亚政权和平过渡中就任，这是他首次访问华盛顿。白宫说，布哈里此次访问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加强和扩大美国与尼日利亚新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尼日利亚人民的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下旬将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踏进非盟总部的大楼。作为非洲的声音，非盟的地位在逐步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对非洲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他还将前往美国历届总统在任时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奥巴马将会出访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斯亚贝巴，他还将前往肯尼亚访问，他将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非盟领导人会面。分析人士称，在非盟，奥巴马将继续就美国政府关注的几个话题，恐怖主义、促进发展和民主化的问题等展开讨论。
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洲民主权利交替的问题都非常重要，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强调美国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立场的机会，向那些希望巩固政权的非洲领导人传递出强烈信号。
美国和非洲联盟意见并不总是一致，在最近约翰内斯堡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拒绝逮捕苏丹总统，后者因种族灭绝罪被国际刑事法庭签发逮捕令，美国对此强烈反对。美国也反对一些非洲国家领导试图通过更改或重试宪法来延长任期的做法，布隆迪就是一例。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对非盟尊敬与日俱增。
非洲联盟是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在非洲大陆很受尊敬，我想随着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出台，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片大陆上变得更加强大。
分析人士称，美国和非盟彼此需要，美国是非盟重要的资助者之一。 但是一些人表示，非洲联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如果美国希望与非洲合作，达成协议，并与中国抗衡，美国绝对需要非盟。
基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作为历史上第一任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总统，这也将会是他重要的一笔政治遗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急剧扩大。据统计，到7月19号午后13点为止，已经有233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遭羁押。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确认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9名律师被捕，几名助理和相关人士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官方媒体还说，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已经认罪。周世峰律师已经被刑拘8天以上。中国官方媒体没有解释周世峰律师在什么情况下认罪忏悔。中国官媒还说，其他多名犯罪嫌疑人也已经坦白交代违法行为。尽管如此，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指出，在中国这次针对维权律师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镇压中，绝大多数遭到刑事拘捕和强迫失踪的人员至今下落不明，侦查机关也没有公布他们的罪名和羁押他们的地点。与此同时，台湾数十名律师星期一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代表数千名联署的律师和各界人士，在总统府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举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表达对被关押、逮捕、起诉、失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说，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就是不让台湾曾经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身上重演。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其实律师都要有人权，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据统计，从7月9号到19号，至少有233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台湾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副主委傅新仪律师宣读了他们的声明。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且不受到恫吓、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给予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律师享有不受无理逮捕、拘禁、受独立无私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而且公开的庭审，并且赋予他们在答辩中一切的权利保障，让这些律师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郭继仁律师说，律师不能正当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法律是一纸空文。
政府在迫害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律师的话，那就是一言堂，只有由政府在行使权利。没有律师来帮助人民来伸张权利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法治制度都是假的。
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黄旭田律师告诫中国政府，有维权律师的存在是中国政府进步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当作一个国家的好像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部分，那么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方向。 因为有维权的律师才会让中国社会进步。
台湾洛会此前呼吁大陆要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党民进党也要求北京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行为，但是一些律师认为台湾政府尤其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要为大陆的维权律师发声。美商台湾人文鲁斌说，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最有条件最被注意到，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那边被违法的逮捕的人权律师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博伟对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停止所有的非法的骚扰或者破坏，然后给予他自己的法律的一个尊重，给予法律界的一个交代。
参加声援活动的台湾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于大陆维权律师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及人身自由，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坚守他们的理念，奋斗不懈，给予他们最高最诚挚的敬意。
捍卫人权无罪，
捍卫人权无罪，违法逮捕有罪，律师辩护无罪，违法逮捕有罪，
立即释放，停止骚扰，
停止骚扰，
遵守宪法，
遵守宪法。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上周美国参议院议长听证会的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说，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马利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以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美联社报道，在此前广受关注的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当中，有首名学生于上周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的联邦法院认了罪。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痴呆老人今年80岁了，1997年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任世干幼年时期正逢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童年的记忆和耳濡目染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伤痛。退休之后，任世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记者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敲开任世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世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2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滕州当地，滕州市就是当年的滕县，而任世干1936年就出生在滕县官桥镇，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之一滕县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38年3月18日，滕县城沦陷，日军占领滕县长达7年半之久，任世干的孩提与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记者问，为什么退休以后不愿享清闲，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事业？任世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世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任世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五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任世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然而，任世干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任世干对美国之音说，
你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滕州那里有一个佃农正在忙着啊，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啊？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咱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边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儿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姥爷叫日本国的一次老传世的，你看他这个，这以后日本国再来，他还当不当饭年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任世干在退休后的18年里走了几万里路， 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任世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那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0-80里路，大约访10-80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有这张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意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了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不上过几个上百的人。
18年来，任世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目前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任世干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有人劝他出版这些文稿和资料，但任世干认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要对前人和后人负责。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他目前所抢救下的资料就格外的珍贵。任世干充满信心地说，虽然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在7月19号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获得正式提名，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洪秀柱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恪守宪法，遵循国民党政纲，在9.2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无异议鼓掌通过正式提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为2016年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勇敢承担痛惜台湾》的演讲中说，在接下战旗的同时，也接下了千斤重担，面对这场艰巨的选战，只有义无反顾，拼尽所有，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洪秀柱说，台湾面对全球的各种挑战，但更危险的是政治恶斗，民粹横行，让国家发展陷入泥淖，让社会陷入脱序混乱。他说，
我们绝对不能把台湾交给谎言之国，交给民粹之国，甚至让一个从未反省道德的政党班师回朝，又让台湾重蹈锁国无序的灾难。台湾人民不能再忍受同样的折磨。
洪秀柱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没有再提到他曾经提出的一中同表、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
如果秀柱当选总统，我应恪遵宪法，依循本党政纲，在9.2共识的基础上，坚持台湾优先、民意为本、平等尊严，巩固深化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致辞时表示，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他说这是为两岸打造一个超稳定结构最重要的方法。
实际上九二共识有很大的空间，让台湾两岸能够求同存异，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走的路，也只有走这条路台海才能够和平。
马英九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不能犹豫，不能畏缩，应该勇敢地依据由宪法引导出来的九二共识，让它成为主导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指导原则。马英九批评在野党的候选人说要维持现状，但他只有愿景没有提出方法，而没有方法论只有目的论，我们看不到他怎么去实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开幕式上说，国民党是台湾唯一站在中道去思索问题的政党，是唯一愿意以台湾永续发展的角度去制定政策的政党。他说当下是国民党重要的关键，也是台湾未来前途的关键。
国民党是台湾最稳定的力量，是台湾能够维持和平的根本。国民党不能倒，国民党必须坚强的为台湾，为中华民国来承担责任。
洪秀柱在演讲中还特意用台语说，他是艰苦人出身，家境不好，但他不怨天，不怨叹命运，因为他相信只要咱们认真打拼，人在世间就有希望。他誓言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要做个了解基层、了解百姓、重视公平正义的总统。洪秀柱呼吁全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他说这次大选不是秀柱个人的输赢，是中华民国以及我们下一代命运的抉择。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在国民党全代会后发表声明，对马英九、朱立伦和洪秀柱的讲话表示遗憾。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说，他们的讲话没有对全面执政七年的失败做出深切反省，没有提出任何有利国家及人民的改革政策与方向，而一味的攻击和抹黑在野党和在野党主席，有失执政党应有的格局。台湾总统大选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星期三公布2015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7%， 达到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但是略高于外界多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报告出台以后，有关中国 GDP 数据可信度的争论再次爆发。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中国的这个数据是为了安抚投资者，并不能真正反映经济的表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7%， 与上个季度持平，不过这个数据高于此前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根据彭博新闻社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第二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或将减至 6.8%， 这是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说，中国国民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项主要指标逐渐的改善，趋于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但是数据出台之后，对中国数据准确性以及可信度的质疑再度爆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三直接以中国是否在造假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以保期，而且巧合的是，中国第一季度发布的 GDP 的增长率恰恰也是7，同时中国官方今年设定的增长目标也是7。报道说，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早在2007年就透露，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是人造的，不可信赖，应该去看中国的电力消耗、铁路货运以及银行的贷款。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时至今日，甚至连电力消耗数字也出现了造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三相关报道的题目是，是否应该相信中国的 GDP 数字。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完美到不真实，理由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差不多，因为数字太巧合了。不过报道指出，中国不太可能完全编造数据，但是可能会磨平一些数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暗示该数字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投资者，而不是真实的反映了经济表现。英国凯投宏观经济的分析师普利查德星期三对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作出点评，高于预期的 GDP 增长将无可避免地再次点燃对官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他认为实际增长几乎肯定比官方的数字低1到2个百分点。不过他承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整体经济确实有好转。凯投宏观经济的马克·威廉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有好转的迹象。他说
Well, we saw a big pickup today in industrial output. We've seen retail sales also strengthening. So across a lot of
我们今天看到工业产出有好转，我们看到零售业也在加强。在经济的许多领域，从五月开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经济在好转的证据，而且房地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累经济增长了。所以从短期来看，经济确实在好转。
他说，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结构问题得到解决，随着就业的增长，私营企业的表现加强，即便是投资领域下降，中国经济也会继续增长。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美国国内的消息，最近几天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在民意调查中位列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针对非法移民的坦率直接的言论。究竟为什么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现象？他真的能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已经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正吸引大批民众的关注。正如亚利桑那州的这位，
我尊重墨西哥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更聪明、更机警，也狡猾得多。他们在边境问题上痛宰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痛宰我们，他们在痛宰我们。
川普针对非法移民的肆意谩骂，在移民权益保护人士中激起了很多抗议和愤怒。
他管我们叫罪犯，他管我们叫强奸犯，我们都不是。
针对川普的抗议已经衍生出了一个制作手工业川普皮纳塔，一种纸做的容器。川普的言论也引起了民主党参选人的攻击，包括前马里兰州州州长马丁奥马利。
如果唐纳德·川普想要用妖魔化移民作为竞选筹码，他应该回到1840年代去争取反移民党派一无所知党的提名。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川普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却赢得了保守派支持。
他就是这样一个口无遮拦的大炮，这让人耳目一新。我认为这是他在同类中蹿升的原因。
但是一些共和党领导人担心川普的强硬措辞会损害共和党明年的竞选。
也许从现在直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这个时间段内，川普都将会是关注的焦点。 他是一个渴求舞台中心的人，所以他一定能把握住，因为不管好坏，他总是会说一些令人震慑的话。
约翰·福杰说，川普真的能赢吗？这值得怀疑。
他当然是一个有广泛知名度而且有争议言论的竞选人，他在很大的一个领域，特别是移民问题上得到了支持。总而言之，我不认为他将成为被提名的人，甚至接近被提名。
尽管如此，川普的串声还是让共和党其他参选人被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包括最近加入角逐的竞选者威斯康星州州长斯考特·沃克。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全球化伤害穷人，加剧气候变化。他因此受到了左派和环保人士的赞扬。可是美国保守的天主教徒说，他的经济观念是错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玻利维亚时，把一味追求金钱称为恶魔的粪便。他说这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他还说贪婪微妙地统治着经济系统。方济各的讲话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呼声，要求帮助那些没有在全球化中获益的人。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史蒂文·施奈克说，教宗的担忧来自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大主教时的经历。
在阿根廷和穷人的接触使得方济各感触很多。
施奈克说，教宗方济各认为自由市场需要道德约束。
他不是反对市场本身，而是说不能崇拜市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市场和市场运作当成某种偶像。
教宗的支持者说，他不是在推崇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法。不过他的观点被看作是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批评。
Digamos no.
让我们对不能普惠而且不公平的经济说不。金钱在主宰社会而不是服务社会，这样的经济扼杀生命，没有普惠大众，而且在摧毁地球。
教宗说这是杀人经济，这是摧毁环境的经济时，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经济。
基肖尔·亚亚巴兰是前梵蒂冈顾问，他说教宗的观点很片面。亚亚巴兰说，教宗说经济全球化导致地中海地区移民危机，而事实恰恰相反。
穷人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糟糕的是把他们排斥在外，迫使他们成为移民，这正是今天发生的。
在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教宗方济各如何看待主要来自美国保守派的这类批评。他说他在九月访问美国前会研究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五年前呢，技术人员成功的封堵了墨西哥湾漏油达87天的油井。那么也在稍早，英国 BP 石油公司被判因此赔偿187亿美元。不过各方人们都表示，生态的全面恢复可能还需要很多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报道。
美国市场上消费的虾类有近70%来自墨西哥海湾。然而漏油事故发生后，大面积海域被禁止捕捞，海鲜经销商也不得不另寻货源。现在沿海渔业区重新开放了，但布兰查德海鲜经销商的老板说，他以前的许多客户再也没有回来了。 We probably
losing, 我想我们每年大约损失了价值2000万美金的销售量。 Where to
sale? 布兰查德至今还对 BP 公司愤愤不已。他说，石油公司一般来说对维护海湾地区的设备非常松懈。
我们经常维修我们的设备，以准备下一个捕鱼季，但他们什么也不修，他们就只是让设备待在那儿，直到设备老化。他们只想保持利润，根本不关心环境。
富尔雄港距离布兰查德所在的格兰德岛只有很短的车程，这里有美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重镇之一。虽然能源产业对路易斯安那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但它同时也是该州最重要的就业和税收来源。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密西西比河两岸都是炼油厂和储存设施。路易斯安那海港保护和生态恢复项目的负责人是凯尔·格雷厄姆。
如果你看看那些在近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那些由州政府签发的许可证，现在开始要求企业必须要有减灾举措，有效利用所有的填堵材料。
他说，路易斯安那州芬德的 BP 公司的赔偿资金可以让该州解决一定的问题。
当我们对此次泄露的影响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些钱来实施一些恢复生态的举措。
游客也开始重返阳光明媚的路易斯安那海滩来钓鱼和游泳。尽管游客仍然被墨西哥湾的美景吸引，但 BP 泄油事件仍造成了许多肉眼难以察觉到的影响。多项科学检测发现，海湾的海床、多种水生物种、贝壳和肉内都含有石油和其他化学物质。至于这件事有多严重，人们的看法不一。但格雷厄姆说，生态的全面恢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工作。VOA 记者弗兰库斯·路易斯安娜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拉克政府宣布，他正在领导一项重大军事行动，要收复伊斯兰国组织占据的伊拉克安巴尔省。该组织控制这个省的两个主要城市拉马迪和费卢杰。从安巴尔省清剿伊斯兰国组织并非易事。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指出的，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在其控制下的城镇地区混入无辜平民当中。但是如同当地武装力量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一样，对于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国同情者来说，听听曾经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所蛊惑，但后来幡然悔悟的那些人的故事也很重要。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要最终打败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就需要揭穿他们的意识形态，把弱势民众拉进他们队伍的那种扭曲思维。要做到这一点，还有谁能比那些从内部近距离看穿他的人更合适呢？举例来说，来自费卢杰的哈姆扎去年夏天自愿参加伊斯兰国组织，但半年后倒戈投诚。他告诉独立报，他参加这个组织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那些斩首行动要求他处决他认识的逊尼派人员，以及将被俘获的年轻雅兹迪妇女交给他取乐，让他倍感震惊。他说，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为真主而战，但后来我发现他们跟伊斯兰教原则相去甚远。他们刚到费卢杰时所要求的正义，到头来只不过是言辞而已。叙利亚十几岁的乌萨伊德·巴罗被伊斯兰国招募，成了一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他最终向伊拉克当局自首。他告诉《纽约时报》，去年他甘愿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因为他信奉伊斯兰教，并且伊斯兰国组织使他相信，如果他不加入该组织，什叶派就会来强奸他母亲。然而他很快就注意到情况与伊斯兰教不一样。他说，例如伊斯兰国对在城市里被发现吸烟的男人实施严厉处罚，但在营地他看到武装人员自己在吸烟。他目睹了武装分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 他为无辜民众被杀害而日益感到不安。奥巴马总统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斗争是打击恐怖分子的战斗，他们歪曲伊斯兰教，其受害者大多是穆斯林。那些亲身经历过伊斯兰组织并转身走开的人也这样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